不知诸邪见者，此事种具；起如是见者，此显自心，隐可欲要，当所思议。立如是论者，此显受他，当所思议。这是夜叉眼里边的这个黑品啊，夜叉眼里面随别词啊，这不特刚说相差别建立，法相差别建立，第一颗是不特刚说相差别建立，这两颗，第一颗黑品，第二颗白品，黑品里面现在是第四颗邪见色。邪见者，你这一句是总句，起如是见以下呢是别句，别句一共是九句，现在第一句是起如是见者，此显自心，隐可欲要，当所说意，这是说这个有邪见的人呢，他自己内心里边欢喜他所知着的道理，立如是论呢？这是第二句。此显受他当所受益，这是显示他要把他内心里边的执着啊，教授给他人，传授给他人，这样一字。无有私语，无有爱养，无有执事者。这是第三句，无有私欲的，又分两个，第一个是总标列，第二个随难识，无有私欲，无有爱养，无有持事的，这前面是讲过的，就是这个有邪见的人呢。他有禅定啊，有天眼通，他看见一个人在一生中啊常常的布施，他常能够对一般人有苦难的人呢、有同情心，他肯布施那施予，对于自己有亲爱关系的人，有恩德的人，就是有爱有养，他也能布施，也能够啊供养。这个持事呢，就是死去的人，对他是他所尊重的啊，或者是亲爱的啊，有恩德的人，他也常能够追念啊，也能够啊供养。这个人有这样的呀、慎终追远啊，有这样的好心肠。但是他死掉了以后呢，生到贫穷家，没能得到布施所应得的大富，于是乎啊，这个人就执着啊，布施是没有果报的，就是无有爱养啊，施予也没有得果报，没有得到应得的果报，爱养也没有得到应得的果报，此事也没有得到应得的果报，这叫做无有施予，无有爱养，无有持事。唯有三种意要，非不施故。前边呢说到邪见是这样意思，但是这里呢又深一层的去解释它的意思，有三种啊内心里边的看法。他有三种见地啊，意要，就是内心里面，有这样严苛的呀、 一种看法。非薄是故，那他薄就是不同意施予是有果报的。哪三种异样？一是财物异样，这个人呢，他对财物啊是特别呀、啊、爱着的，不愿意把它施舍给困苦需要的人，所以他不愿意布施。这样看出来有两个意思哈，一个是在天眼通上看不见布施得大富的果报，所以不愿意布施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对于这个财他特别的爱摇坚定，所以也不肯布施。三清净意要，第三清净意要呢，就是他所谓断见或者各式各样的邪见的意要，因为这样的思想是最清净的，所以也不肯布施。因此呢，就完了，不是什么呢，就是他因为这是清净啊。但是这个不是批训记上的意思啊。三啊，四天异药，就是四天啊，供奉天啊，祭祀天，奉祀天的这个异药也因为得不到什么好的果报，所以也不愿意布施。所以博士啊，不是有果报的道理。那么这是总标列，底下嘛虽难思，是供养火天名为持事。这第三个意要怎么叫做持事呢？供养火天，在其他的这个文句上说呢，这个火是什么东西呢？火是天的口，就身口意啊，火是天的口。所以你供养他的食品或者是衣物用火来烧，天就得到受用了。这密宗底下你们有这种说法啊，就是用火烧啊，供养火天，这叫做持事，这样意思。这前边这是啊，是这样是非薄啊，这是第三句啊。又显非薄戒修所生善，能治所治故；既显非薄施所生善，能治所治故。说如是言，未有妙行，未有恶行。这是第四，一共是九，经上的句子有九句，现在是第四句啊。这个有立如是论哈、啊，经上解释这个邪见论者的论，经上又显示这个邪见论者非薄戒所生善，修所生善。就是人家是说是不杀生、不偷盗、不信淫、不妄语、不饮酒，各式各样的戒。你能够持戒，当然在佛法上讲能得尊贵身啊，能为圣道的基础。现在这有邪见的人呢，非薄戒所生善，不同意戒会有功德。这个能治所治，能治就是戒，所治嘛就是犯戒，做种种对过的事情。那么没有所对治的过失可说，就是你做了种种啊杀盗淫妄的罪过的事情，你们也不会得果报的。那么能治的戒也是不存在，也不存在这件事。所以能治的戒和所治的破戒都是不承认的。又显非薄修所生善，能治所治故。 这个修呢，就是修定啊。这个戒是因缘善法，修呢是超过了欲界，是是对舍戒、无舍戒天的人，他们修的禅定叫做修。这个力量呢，是超过了这个散乱的善法的力量，力量很大的，所以叫修。这个修所生的善法，当然也有能治，也有所治。能治呢，当然就舍戒定、无舍戒定；所治，那就有欲界的欲被对治了，舍戒的也没有欲界的欲。无舍戒天地又没有舍戒的欲，就散乱的境界被消除了。那么这个有邪见的人应该没有这回事啊。说又显分和戒修这两种啊善法所生的善，他所生的善就是能治所治，能够消除去所对治的这些不如意的过罪过啊的因果。既显非不思所生善，能治所治故，这就包括前边的三种这一句话啊。这个他不同意啊，不是你能有功德啊，不是是能治所治的建立贫穷。都是是不施所致，这个施戒修这三种善法，他都不同不承认，不承认这三种善法的功德。说如是言，他总结这三种善法都是没这么回事。好，所以他说无有妙行，无有恶行。好，没有妙行就是没有这个施戒修。没有恶行呢，就没有世界修所对治的，这恶行也都没有，他不承认这件事。那么这是啊第四句，这也就是啊不承认呢，这个没有妙行，没有恶行，就是不承，这是谤这个谤因，这是谤鬼因啊。又显非不此三种善。能治所治所得果，这是第五句，是半果啊。因没不成因，当然果也不成因了，所以是半为果报的成不成立。说如是言，他不成因果，他怎么说的呢？说无有妙行、恶行、二业果及一处，这两种业的果没有。这个妙行所得果，恶行所得果，这叫做果。这个意俗是什么呢？意俗是说你最初啊，这个无明，无明原型啊，你在你造作这种妙行恶行，在内心里面形成了种子，后来又有爱烦恼、取烦恼、各式各样的烦恼来滋润这个妙行恶行的种子，使令它变异而熟，去得到果报，那么就叫做艺术。这样子说啊，这就是在没有没有爱取的印烦，爱取烦恼来滋润业力得果之前，叫做果，印了以啊，滋印了以后嘛，叫做艺术，就是一个说一个大概叫做果，说详细的嘛就叫艺术，这样的事。那么这是谤啊，谤果啊。又显非波流转一处缘故，说如是言，无有此事，无有。他是，这是第六句啊，十六。 又显非薄，经上呢又有这样话，又显示了非薄流转的一子处的因缘故，说如是言，没有此事，没有他事。啊，这个流转一处啊，缘是什么呢？这个众生在三界五趣中流转生死，主要是众生自己的业力，主要是众生自己的业力啊。但是在欲界的众生又多了一件事，就是流转一处缘。欲界的众生啊，比如说这个众生来做人啊，他天生不管是畜生好啊，是恶鬼也好，是天也好，他来做人的时候呢，但是他的业力，可是呢他需要缘，就是要这个父母得留点一处缘。那么这就是啊，生在地狱之天也是有父母啊，乃至生到恶鬼道也是有父母啊，生到地狱去，那个地狱那个地方也有个地狱，那么也是他的缘啊，就是我们叫做流转一处缘。说如是言，他非薄流转一处的缘呢？他怎么说的？无有此事，无有他事。前面解释那个地方的时候，就是不是说现在这一世的刹帝利，来生又做刹帝利的，不是的，今生刹帝利。来生可能做个婆罗门，也可能做个乞丐，也可能到恶鬼道去了。所以今生他是个乞丐，来生可能做了皇帝了，做了刹帝利了。前生没有读过书，后来做个有学问的人。我们前面那个问题意思大概是这样哈。这里说是呢，就是不是决定，不是决定刹帝利永久做刹帝利。这个一般的人永久做一般的，不是都是变化性很大的。前面的文上有这个意思，现在嘛，这里呢给他一句话，叫流转一处缘，啊，非薄流转一处的缘。那么这样汇合在一起说呢，刹帝利不是决定为刹帝利做缘，不是，婆罗门也不是决定就是婆罗门的缘，也不是。因为他本身都不决定啊，所以无有此事，无有他事，就是话应该这么说，此事也不是，此事不管是人是天是父是贫是富是贵是贱都是不决定，来生也是不决定啊，过去是不决定，现在是不决定，来未来是也不决定。所以叫做无有此事，无有他事。又显非薄彼所托母，彼所托缘故，既非薄彼种子缘故，说如是言，无母无父。这是第七句啊。经上又显示那个邪见者，他半回啊，是没有彼所托缘。这个众生流转生死的时候，或者在人间，或者到三恶道啊，像恶鬼啊，或者是畜生，或者天人，都有寄托的地方啊。这个地方要人来说是有个母亲的啊，不然的话，这个人身怎么能得到呢？既非薄彼种子缘故，那就是不同于父亲。同意有父亲哈，父亲是种子缘，他这样事情啊，他不同意这件事呢，他说如是言，无母无父，他不是决定是母亲，因为第二生可能做他的女儿了啊，不同意他决定是父亲，第二生可能做儿子了啊，就是互相这个变化是没有决定性，所以说我们叫无母无父。就 话文句上这么说，按那个意思就是不决定的意思，不是不同意有母亲父亲，是有父亲有母亲，但是不决定，是这样意思。又显非不流转是夫故，说如是言为化生有限，这是第八句话啊。第八句是不流转无不流转是夫故啊，流转是夫故啊，这个有两种情形啊，就是因此了众生欲界天欲界和舍界这两个世界的众生啊，死完了以后呢，是有中有，由这个中有啊，到另一个地方去投，去得果报，这叫流转世俗。这个中有是个流转世俗，这是一个情形。第二个情形呢，这个流转世俗有什么情形呢？就是下一生的果报。初起的那个形象，下一个果报初开始有，就是生有，一刹那间是生有，第二刹那以后就叫做本有，但最后死亡的时候叫实有，实有以后你就是中有，啊，中有、生有、本有、实有，是四有。那么这个流转世俗这个地方呢，也包括那个生有在内，比如说是人间得禅定的人，人间得了舍界第四禅的无想定的人，他死了以后啊，当然还是有中有，那么这个中有就跑到舍界天呢，第四禅天的无想天去受生。这里面有两个事情，一个是中有，一个生有，而这位有神通的外道邪见者，他看不见，他也没看见中有，也没看见生有，所以就薄非薄流转是非非薄啊，这是在人间得了无想，得了无所界是空定的，他死了以后他没有中有，没有中有也没有生有，所以他没有办法看见。要是入无余涅槃的圣人啊，佛教徒入无余涅槃，但死了以后也没有中有，也没有生有，也看不，他也看不见这些事情。那么所以又显非薄流转是夫故，说如是言，无有化生有情。这个是这个有情。这个化身无而忽有这个有情是没有的，那么要没有这件事，当然这个就是等于说是断灭论，啊，是这个生死的流转这件事是不成立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要显非薄流转对治还灭故，说如是言，世间无有真阿罗汉。这是第九句，又显示那个邪见者，他不同意，流转对治还灭故。要你要能够修修佛法的无漏的戒定慧，就能够对治这个流转生死的贪嗔痴，成功了你就还归于。不生不灭的涅槃的境界了，这件事他不承认，不承认，不承认，他怎么说的呢？说出去，世间我有真阿罗汉，那个真实的阿罗汉，这个阿罗汉是对治生死的流转成功了，还灭到诸法寂灭相去了。他说没有真阿罗汉，那就等于就是非薄流转对治还灭。这是乃至广说前面说的啊，就是这个人呢，他自己呀，他是佛教徒，不是外道啊。佛教徒呢，他就是啊，修这个世间的禅啊， 或者修是熟悉观或者修不净观啊，他能够灭了欲，他那么他得到舍戒四禅了。他是个佛教徒，得了舍戒四禅，得了初禅的时候，因为是初果，二禅是二果，三禅是三果，得到第四禅的时候，因为是阿罗汉果。他这样得了阿罗汉果，心里头，他因为是得了阿罗汉果，也是心情很快乐，常常的入定。他不听佛说法，这个，他要听佛说法，这件事应该是能够调整过来，应该能转变过来的。但是他不，他不听佛说法，所以啊，他一直有这种过失啊，而不能够改变。临命终的时候嘛，他不是阿罗汉嘛，只是世间的禅定嘛，所以死了以后有终有，那么与这个不生不灭的道理不符合了，所以他认为佛是欺骗他，那么他就啊有谤佛的这种嗔恨心出来，于是乎呢又有地狱的终有出来，到地狱去了。所以乃至广说啊，这是啊第九句啊，是以取个别烦恼寂静故啊。这个第九句啊，世间无有真阿罗汉这一颗，分成两颗啊，第一颗标广说乃至广说。好，底下第二颗呢是别时意，别时意啊，就是把广说里边的意思，就是有真阿罗汉，不是没有。这个你半回没有阿罗汉，那是他个人的邪知邪见。事实上呢是有阿罗汉。下面这一共是十句，表示有阿罗汉的，有这些圣人。这个第一句呢一共有十句，第一句就是正字啊，是以取个别烦恼寂静故，这怎么知道有真实阿罗汉呢啊，是以取个别烦恼寂静故，因为啊是有佛出现世间之后为一切众生啊转法轮，所以这些相信佛法的人呢，他能随顺佛教修这个四念处呢，成功了。成功了的人就是已取，已经到达了圣人的境界了啊。到达圣人境界是个别烦恼寂静处。你修行的时候啊，修四念处，你就把见烦恼灭了，爱烦恼灭了。另外一边修行呢，他也能够把见烦恼、爱烦恼灭了啊，就是出果圣人。见烦恼分别恶执灭了，二果圣人啊，他又是能够啊尽断六品啊六品爱烦恼啊，三果圣人又尽断剩余的三品烦恼，就个别烦恼寂静果啊，直到阿罗汉果呢，就把舍戒无舍戒天的烦恼也都寂静了。烦恼是。是动乱的，个别寂静呢，就是烦恼消除了。他修行四念处啊，有这样的力量啊，所以明正智就能达到这个涅槃的境界了。所以叫做正智哈。这是你不听佛说法啊，错会了舍戒四禅四次果，所以不是真阿罗汉。但是有人没有错位，真是修世间处得阿罗汉了，阿罗汉是世界上的事实，不是虚伪啊，是有的。欲诸有情远离邪行，心无道行故，名正行。这个就是指戒定慧的道理啊。欲诸有情，就是佛法里面对于所有的一切众生。他们要能相信佛法，远离邪行，他们能远离啊， 这一切的爱烦恼、见烦恼的习性，这个错误的啊，这个恶所，这个贪嗔痴的烦恼这些习性，心无大心，就修行这个四念处无漏的、不颠倒的啊，没有常恶境的颠倒的这种心，这种圣品，这样圣道建立起来了，无漏的呀、啊、法身成立了，明正心。因是名此世间，果是名彼世间，啊，这是、啊、第三句第四句，此世间、彼世间。这个因是、啊、就是修行对治道的时候，修小对治道的时候，修小四念处的时候，修小戒定慧的时候，这时候叫做因，是在此世间。在阴的时候，在此世间，果实呢，名彼彼世间啊。那这时候啊，得到啊，寂灭涅槃了啊，那那就是果，那就是彼世间。那么阴的时候啊，修对之道啊，但还没有灭烦恼，烦恼还在，所以是此世间。那么就是细胞的世界，到圣道成就了果世界，是大解脱的世界，名彼世界。自是复利之所作故，名为自言。这是第五课啊。自是复利之所作故，说是那个人呢，他能够得出国，他能得二国、得三国、得四国阿罗汉。为什么能够成就这样的圣道呢？他自己肯努力嘛，自是他自己那个人他自己肯努力，肯创造，所以他就有成就了。这就是自言啊，这个自言这个字可以这么讲，他自己努力的成就，凭借自家努力而有这样的成就，这叫做自言。请是自是不利只作故。这样解释是否符合这一大段文的文意？这大段文的文意，你不可以否认的，世间有真实阿罗汉，世间是有阿罗汉的。这一共这个十句都是表示这个意思的，这么讲是符合啊。那批评记是讲呢，除佛事，除佛事，他就能修三七大品，得必是佛，那是自是福利之所福。乃至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，他除佛事，他自然的能够修三十七道品得无上菩提，自是福利之所。当然这也是可以这么讲。通会者，这个通会者是第六句啊，第六句是特别提到这个第六六种神通的第六神通，为第六，就是。漏尽通，漏尽通啊，那你要得到、啊、这无恶无恶所的智慧，得到苦空无常无恶的无漏智慧，能灭除去见烦恼，也能灭除去爱烦恼，成就了啊这个通达无碍的智慧，那么这是才成就了漏尽通。那么这不是外道所能及的，有天前五通的外道也可以得到，但是第六漏尽通唯有佛教徒才能成就，那这就是阿罗汉的境界。以证者，这第七句，以证者唯有见道啊，见道就是在初开始学习的时候啊，是听佛说法，经论是这样说，怎么回事情还是不知道的哈。但经过了努力以后啊，初开始成就了诸行无常、我所的智慧的时候，啊，诸法是寂灭相，见到了，他证实这件事了，以证者，他已经证实有这件事，就圣道是有的，那就是见到，就是初我。如果去的话啊， 那就是现观自利现观，后边有详细解释的。具足者唯有修道，见道以后啊，虽然见到圣道，这个圣道还没有圆满，他要需要圆满呢，为了圆满圣道，为了圆满所谓成就的无漏功德，继续的要修教十年中，那就是修道了，就是八正道。好，完了大机的修，最后圆满了，就是具足。好，这个阿罗汉的功德具足了。显示者，这是第八句是具足，第九句是显示。显示是什么意思呢？自所自故为他所故。自所自故呢，就是这初果圣贤也好，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也好，他们经过修修四念处得到圣道的时候，得到圣道就是断惑正真啊，断烦恼，这个清净无漏的智慧出现了啊，无漏的智慧出现了呢，能见到诸法的真理，就是诸法寂灭相啊，一个断惑，一个正真，这件事呢他自己知道，自己了了分明，了了分明的他自己知道得悟圣道了，了了分明的这样知道，这可见呢，得悟圣道的人他自己知道，知道这回事。自所自故，为他说故，他还有能力呢，能够为他人呢开示他所教悟的真理，他也有这个能力。那个圣道啊，是离言所向的，但是他能够安立名言，在无言说中安立言说，安立种种的名句为人啊讲说，他有这个能力的，给他说过。那么这是第九句啊，俄生已尽等，当知与如余处分别。十几个声音进的，这一共啊是有四句啊，俄声已尽，凡上已立，所不受后有所罪以外啊，一共有四句。这阿含经那个常提到这四句，这个欲当知如余处分别，就这里不讲了，在别的地方有讲。这个呀，你真是说起来，讲起来，你还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讲啊？批经界上说这个，欲心四个正是八十三件，咱就解释哈。说这个俄生已尽，俄生已尽怎么讲呢？是指啊，须陀洹果说的。须陀洹果还有七分生死。这个生死，生死说的，这个生死已尽，还有七分生死，怎么能说我生已尽呢？哎，这个《玉溪师地论》作者说，说第八分生死是尽了，叫我生已尽。第八分生死已尽是有个生已尽，这么讲。我看到啊，这个《玉溪师地论》上哈，后边还有很多地方。发觉到这个呀、啊，这个圣人的智慧不可思议。你看他那个文应该怎么讲？要我们就想不出来怎么讲。哎，他会有办法解释。还有我读着《摩诃止观》，看天台智老师也是不可思议。他就是经上有些句子，我看上去真是难讲，很不容易解释。哎，他会讲的很妙，令你很欢喜。这个智慧是不可思议哈，所以俄生已尽，指须陀洹果说，这个凡上已立呢是得圣道了，这个圣道清净的呀、啊，圣德无漏的戒定慧呀、啊，这个圣道成就了，成就了以后呢，不可以不退转，不会再失掉的，这个就是。
是一切圣人都是有这种返航的功德啊。
第三句是所作一半啊，所作一半指什么呢？就是一切的烦恼啊，都已经结束了。这个一切烦恼都没有了，一切道果也都成就了。这样按这个句子来说，你所做一半，他应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好了，就是所做一半。那么什么是我们啊佛教徒应该做的事情？是断烦恼，断烦恼是应该所做的事情。这句话呢，这句话我感觉有点意思，也是意思呢，我们啊不就是不要说在家佛教徒，就是像我们出家的佛教徒都是有这种倾向哈、啊。哎呀，我看那边有天眼通啊，那边那有他心通啊，或是有什么什么特异功能啊，啊能够啊能发功。啊，就有什么什么效果出来？啊，我这一手一摸，这个病就消好了。啊，或者怎么的，我们心里面就会动，就感觉到这件事就很好，要去呀、啊，要去想一想什么的。但是现在这个在尤其是阿含经上啊，在这个大般若经上也是一样，不是这样想。这个佛法里面的意思，它是以对治有所得为主要的一件事工作，是佛教徒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对治内心的有所得的执着，要做这件事，这是烦恼的呀根本。烦恼的根本呢，就是执着，就是有所得。我为什么这件事这么重要呢？比得神通重要呢？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呢？就是心里不安呢。看见无论做什么事情啊，苦，感觉到很苦。这个苦令心里不安，根本上的不安就是有烦恼。这件事是令我们苦恼，所以才来学习佛法的。学习佛法呢？那你就应该做这件事，就把这件事做好了。做好了以后，把所有的烦恼都消除了，心就安了，心就平安。遇见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心里不动，在做这件事。如果说你不做这件事，你欢喜特异功能啊，还有各种，但是你内心的那个不安还在。就算你成功了，有特异功能。你心里的不安还在的，问题还没解决。所以这上啊，所作一半呢、啊，是指断烦恼说的，断了烦恼，你一切道果就成就了，这么意思哈。所以俄生以利，凡恨俄生以尽，凡恨以利，所作一半，不受后有，不受后有呢，就是那七有。也没有了，出国还有七番生死那个有，也没有，不是会有，那就这是阿罗汉果了。怎么样解释哈？另外一个解释呢，是这个俄生已尽呢。这个生有两种生哈，一个是五蕴生的这个生死的果报，这种生；第二个是烦恼生。心里面有烦恼就叫做圣。这个初果圣言呢，初果二果圣言还是有烦恼的，但是烦恼不重，轻微。他虽然有烦恼，但是烦恼不重。所以阿含经上有比喻，就像这个这锅呀烧热了，烧得红红的，滴上一滴水，很快这个滴水就干了。就是圣人呢，他偶然地失掉了正念，他也会有贪心，也会有嗔心、高慢心，各式各样的烦恼也是有。但是他一有了烦恼，他的警觉性非常的敏， 厉害的就把烦恼消失了，消除了，厉害的就消除了。这表示圣人是有，也这个除了佛以外其余的圣人也是有烦恼，但是很快的就消失。所以和凡夫不同啊，所以烦恼轻微，烦恼轻微嘛，也就名之为恶生已尽。这边讲恶生已尽，那么这是指恶生已尽，那就是初果和二果说的。这个凡夫已立呢，就是指三果圣人。三果圣人呢，他对非凡夫的欲没有了，非凡夫的欲。就是欲界的欲是没有的，所以这个凡夫已立是指三果说的。好，这个所作已办不知后有，就是阿罗汉果说的。阿罗汉果当然是哈，他把爱烦见烦恼爱烦恼都消除了，那么不说后有，好的解脱了。所以这四句话呢，就是四果圣人的境界。恶生已尽的啊，在经上啊，阿含经里面有这样的文句，而佛这个佛陀的弟子里边成就这样的功德呀、啊，恒河沙数之多，世界上是有阿罗汉的，你不可以否认世界上没有阿罗汉，是这样意思啊。是恶生已尽的，当知如愚处分别。这是这样的解释，这四句话是按照玉居士的论解释，但我们中国的古德也不是这么解释。此中略异者，为显示谤因谤果，非谤功用，谤真实事。这底下嘛又是略异，前面是广说，这里边略说啊，把它的要义标出来。这是和前面这个略意是要义是什么呢？危险是谤因，啊，没有私欲，没有爱养，没有实事，啊，没有妙行，没有恶行，那么这是谤因啊，没有妙行恶行的果，那么是谤果，啊，非谤啊功用，啊，非谤功用，那就是没有此事，没有他事啊，没有从此事到底事的功用。那么这都是啊，办公用，没有化成有情，也可以说是办公用。嗯，办真实事，办真实的话就是毁谤没有真实的的话啊，就办真实。这是第一料义啊，料义里面第一课啊，第一课是总标列，现在第二嘛，虽难识，公用者。这个谤功用这句话怎么讲呢？为之容功用，应之功用，啊，来往功用，感生业功用，这就分成了四种功用。什么功用？第一个是子种功用，那在人间来说就是父亲是子种功用，啊，有这个种子的这种作用。应之功用嘛，就是母亲，母亲呢，她能来长养啊，啊，逐渐的长养这个身体。这种功用，来往功用，来往功用就是从此时到彼时，啊，这是来往功用。这个感生业功用呢，那么就是中有，啊，中有啊，它能够感，这个感或者当成就讲啊，生。生呢，就是第那一个生命的那一个的生命，现在这个身体死掉了，下一生的生命就是生，感就是成就，成就后一生的生命体，那个生命体就是业，就是由业力成就的，而这个那个业的出现的作用就是中有，那个中有去得那个果报的。那么他有这样的功用，那么就是中有。你要谤毁谤没有化成有情，就是没有中有，是这个意思。又有略异差别， 前面是、啊、这个劫掠意有两课、啊、前面是第一课，前面第二课又分两个，第一个总表里为显示非谤、啊、是要因要果、啊、前面啊就表示这个有邪见的这个人，他要谤毁因，要谤毁果啊。那个断灭论者啊，谤毁果。断灭论者啊，在生存的时候还承认有我，有生命体，也就是生命的存在，生命或苦或乐啊，还是承认的。死掉了以后，我断灭了。所以也没有人去受果报了，果报也没有了。断灭论是谤毁果。现在这个邪见论者有谤因有谤果。只要流转缘，就是从此啊彼次啊，从此是往彼次啊，无道理都有流转的缘。又要流转似乎，就是没有化身。既显非谤，彼对自还灭、啊、这等于否认了佛法的存在，那就是谤，没有真实的阿罗汉的意思、啊、这是第一课总标列，这底下嘛别了简，别了简分两课，第一课是谤流转、啊、又非谤流转者应知谤因、啊、不谤之下谤这个呀、啊，是没有善恶行，从此是往彼次流转的。不谤之下，不毁谤啊，有父母这一方面，还是承认有父母的，不过不决定就是，不是有决定的父母，但是不决定并不否认有父母，哈，是这个意思。谤还灭者，这是第二个谤还灭者，应知谤彼功德啊，不谤普特高罗啊。谤还灭者是谤毁呀、啊，彼成就的功德啊，那个没得阿罗汉啊，那么那是这意思啊，是没有得到灭地道地的功德啊。不谤普特高罗，他没有非薄那个修行也，修行也是有。还是有，这又更微细地说到这件事。这前边呢、啊、说到啊，这个黑品的是个业啊。扶持白品，一切凡前凝滞，所有差别可尽当说啊。这个业分别里边呢，普特伽罗相演。差别建立，有黑品有白品，黑品的师哥也说完了，现在说的白品就是十善道。好，这一课分两课，第一课是翻前相，就和前面黑品呢相翻，就是相反的，那么就是白品了。扶持白品的一切善法，翻前就是和前面的黑品相反，那就是白品了。这是第一课，第二课是差别，先啊表述。所有差别，额尽当说。但是啊，这个白品的差别相，白品本身就是各式各样的形象的，还是要再说一说啊。为犯欲邪行中诸凡恒者者，此事种句。这里解解释、啊、经里面说的那个十善法，分两个。第一个犯欲邪行说，就是和前面说的欲邪行相反啊。相反呢，是怎么说的呢？诸凡行者，这是种句，这一切净行啊的功德，这是种句啊。这一句是总体大意说的。大致持有三种清净而得清净，那么这底下吧，就是啊，前面就是这里解释差别，解释差别里面先标列啊。大致持，大致这面这个凡恒啊，有三种凡恒啊，才算是凡恒，
才是成就了清净的功德。
啊，三种呢，一个是十分清净，第二他性清净，第三是正心清净，三种清净。这底下呢，前面是标，这底下解释啊，前面标列。第二啊，文上说是隐私，我看应该是别词才对，总标列嘛，别词哈。第三分三科，第一科是十分清净。怎么叫做十分清净呢？尽受行故，久远行故者，此显十分清净。好，这经上说尽受行、久远行这两句话，就在显示那个十分清净的意思。尽受行故啊，就尽他的寿命存在一天呢，他都是修梵行的。那么这叫做尽受行。久远行故呢，就是啊，时间很久很久的一直的修梵行，那就叫做啊十分清净。毗心记上就是这么一解释，但是在这个顿伦记上看呢，顿伦记也是根据窥基大师解释，这个尽受行是必求戒，就是小乘戒啊，比如说五戒、八戒，五戒是尽受。必修必行一戒沙弥沙弥都是尽心咒。好，那么久远行是什么？是菩萨戒，菩萨戒是尽未来际的，这样讲的也有道理啊。此显十分清净，这是啊从时间上啊表示你的梵行清净啊。增处学故明清，无违越故明净，十二种显他性清净。现在得解释这个他性清净。他性清净怎么讲呢？增处学故啊，是标这个二种，先是标二种啊。增处学故怎么讲呢？这增就是彼此有争论，我说我没有破戒，你就说偏要说我破戒，你说我破戒，我说我没有破戒，大家争。争的时候呢，我能够有力量把你呀、啊、加上我的罪名啊消除。学就是消灭的意思，清洗的意思啊，洗掉了。我把你加上我没犯戒哈，你但是你说我犯戒了，我有办法把你说的话消除了，好，恢复我的清净，消越明清，这叫做清。无违越故明净，但是不光嘴说不算数哈，你要真实的没有犯戒，那叫无违越，那叫做净，合起来。十二种显他性清净，这显示别人对你的信心也清净。所以说你是持戒清净，但是大家都说你犯戒，很多人就不相信了啊，你这个人犯戒了，这样子也是不圆满。现在是说他性清净要达到这个程度才可以。时中或有清而非净，应作四句啊，这是这个第二课标四句，变四句，前面标二种，这是变四句啊。这两个，这个是标，标是说这里边这件事，增处学故明清，无违越故明净啊。这里边的事情啊，应该有四句话才好，这个意思才能够圆满地表示出来。第一句，或有清而非净啊。此中或有清而非净，是清但是不净，所以应该呀、有四句话才说清，来形容这件事才是圆满。第一句是什么呢？出句者为十毁犯欲真得胜，好，说那个人呢，他真是是犯戒了，但是大家在呀、评论的时候呢，说你别人说你犯戒了，他自己说没犯戒，大家争论的时候，这个犯戒者胜利了。他有辩才，那个说他犯戒那个人呢，辩才不够，所以这个犯戒者胜利了。胜利了就是他说出他说的话有道理，站得住，他没犯戒啊，所以这是啊不合道理的事情。第二句者，你为时不犯，欲真得福。第二句说那个人呢，他真是没犯戒，他很清净啊， 但是玉珍都不，大家呀要做节目要判的罪的时候呢，说的他输了，他直接清净，但是辩才不够，人家说他犯戒，说出种种的理由，他不能反驳。大家这个节目就是你犯罪了，这事也不圆满，也不太好。这第三句是为师不犯欲证得胜，这一句是最好了啊，就是他真是没有犯戒。那么大家在争论的时候呢，他没有输，他胜利了，就是这是就是在那句话啊，就是欲争出血故，正好是这句话，欲证得胜。第四句是为师毁犯，他实在是犯戒的啊，毁犯了戒。欲争得福，他自己不承认，别人说他犯了，大家争论，争论的时候他输了，输了我们只好承认是犯戒。那这个也是真实的，这也是如法的。好，有这么四句，四句说出四句啊，就把这件事啊说的圆满了一点。说的圆满了一点呢，就是这个第三句，轻而复净，这一句话是这里的意思，这是要说是他性清净，是这样的意思的。答应进来批寻记206页啊，在上说啊，提出这个问题，断见论者既主张啊死后断灭，才对生命之升起，应是主张无因而有了。从这个缘起上看呢，断灭论者就是看见这个人死了，没有后一生啊，没有后一生，就是他的理由呢，不存在了。就是个边界里面的那个断界啊，这个俄不存在了，所以一切的因果也都不存在了，那么就是断了，这称之为断见论者。那么但是我们要看这个断见论者来说呢，就提出一个疑问啊，对生命的升起啊，这个字念什么升起，应是这个应啊，对生，在对生命之升起， 应是主张无因而有了。对，他的确是这样意思。如果说死掉了以后继续有生命的存在呢，那就是他没有造业他就受果了。那段文是有这个意思啊。206页，是何因缘故，彼之外道起诸见律之论。答：由教即理，教如前说，理之未如有意为性寻思乃至广说。彼如是思，要我死后会有身者，应不作业而得果一树。正好是这意思啊，就是无因而有了，应不作业而得果一树，这是这个意思。他又如何认可受业果一书的存在呢？他的意思似乎是下边说，要我体性一切永无，是在应无受业果一书。所以生存的时候，这句话指生存的时候，生存的时候啊是有我的体性的，我是有的，因为有我所以他能够受业果一书。有我也有这个生命体的存在，这生命体有的时候可能是苦，也可能是乐。那么这个我来受苦受乐，死亡的时候我断灭了，就没有受者了，没有受者也没有所受的果报了，所以就断，就是断灭的，是他是这样意思。所以啊，他又如何认可受业果一熟的存在呀？他因为生存的时候有我存在，所以能受业果一树。那么死亡了为什么不能？死亡因为没有我了，我断了嘛，所以不能受业果一树，是中断了。但你再进一步来说，向后看，你死了以后我断了，就没有生命了。那么你在生存的时候，你这个生命怎么有的呢？怎么有的呢？所以这还是这个断灭论不能存在，是不能存在的。你怎么有的？你说是无因而有，这不合道理，一定还是有原因。有原因那就是还是佛法说的对了。所以说五蕴呢是无常的，但是又是生命相续的，所以是无常而又相续，所以是不长也不断，还是这么说比较合道理啊。这是第二，说到不与取的不舍时，不是说要物主无有私心，你取走是犯了不与取，要物主也同意了，你抢走了好，我送给你，再不犯不与取。这么说罪的成立不全赖偷盗者当时的动机和行为，也仰赖物主事后的反应而定了。这种情形可适用于杀生罪吗？如提婆尊者，这个事情啊，杀生罪也恐怕不行，恐怕是不可以，恐怕是不行啊。这个不允许物的主人呢、放弃了所有权，放弃了所有权，没有主了，他放弃所有权就是没有主，没有主你的盗罪不成立，没有主了，有主的时候是他人所有，你把它倒过来啊，举例本处，那么你的盗罪成立了。他要放弃了所有权的时候，这个盗罪不成立，这个有这个道理啊。这个戒律上倒是很明白的说，这个土匪抢劫东西走了，你当时放弃了所有权，你不可以要回来啊。是的，这个有道理。这个杀生罪恐怕不能这么说，虽然也有也可能也有这个问题，比如说圣人呢、 圣严的生命是无我，观察无我无我说，他没有知道这是我，没有这么知道。你要杀掉他的时候，杀害圣严是逆罪。我们凡夫是我的生命，你不可以杀，你杀我，我要杀你。那个圣严没这个心情，圣严如果真是被人杀的时候，他没有这个想法，那是不，但是判这个人是逆罪，而没有因为圣严无恶无所，而因为这也不犯杀罪，没这个，没有这样讲，反倒罪过还是重的，所以这个是不能够等论啊，不能这么说。说是人家同意了，但是你可能还是用偷盗的心情偷，还是有罪过，我看还是有罪过，终究还是有问题。请问为何非先所语的不语，以仇债法为喻？什么叫仇债法？比如说是你，我偷，事先我和你说好，我同你要这个东西，你同意了，同意，后来我同你要不给，那么这样说呢，那个道者的意思就是仇债法，你以前答应我给我吗？是什么意思？但是那个人到时候不给，非先所以，我以前没有答应给你，我心里面不给你。那么那个要那个道者呢，就是不给不可以，那等于是欠牌了，是这样意思。有这种情形啊，是为何非先所语的不语，以仇债法为语？这个是可以这么比喻哈，就好他同学要东西，就好像人家欠他的似的，是这样意思。而那个人心情上是不语，你要钱款拿去就是道，不语而去就是道，可以这么讲哈。业分别中，菩萨告诉相差别见立分两课，先是黑品，后是白品，为何在初恶语舍里要先安排举先为的白品，而不安排归属于后文的白品？这是这个说法者的自在力，这是本论的作者，他有这种大自在的智慧，他愿意这么说，也愿意可以那样说，这是他的自在力嘛，他要这样说嘛。这个说法的方式也不是固定的哈，就是多样式的说法，就像白品解释美妙以音如揭罗频伽形容，这音声清美，但文后将美妙奢属于说法语，在此是不是将美妙解释为有意趣有深味的法语要恰当？也可以这么讲，但是那个《批寻记》的作者先说音声清美，他愿意那么讲，也就同意他好了，不要驳他就好了。在此是不是这个声味的法语较恰当，而非单指说法声音的美妙或宣流变化的音？是的，就还是同意了的好。那个批评你说是他愿意那么讲，就同意好呀，不要和他。我们这个呀，因为我讲其他的情形也可以应用，这样讲啊，虽然似乎是与原文与前后的文不是十分吻合，但是也没有什么
那么样的严重的过失，就还是承认了好，不必说他说他不对。要是前后文有特别的矛盾，那就不应该承认了好。没有大的矛盾，还是承认了好一点。这样应该没有过失，因为当初说答应的时候应该是用诚心说的话，后来因缘变了啊，不能满所愿，不能够履行诺言了，这不是妄语，所以也不应该说他有过失。要是当初说话的时候啊，为了交换另一个条件，而现在有这样的诺言，但是也用诚实心说还是可以。如果是有说谎的意图，那就是说犯妄语了，那等于是欺骗他，那就是不对。而对方呢，也应该呀、啊。原谅这一点，他不是说谎话，而是到时候因缘变了，事与愿违，这办不到，也应该原谅这一点，自己应该也应该解释，加以解释的，应该可以这样说。是的，他没有学，他那个圣人呢，就是他没有用真处学，他真他不学，他就随你说什么他不介意，他就走了。
那我们是应该向圣人学呢，还是向本尊学？
再看这个文章说呢，这时候所谓真啊，是大众生做结膜，那个修行人。不是大众生做节目，只是一般的呀、啊，徐隐和他有这样的问题，所以这个情形不一样。
还有那个我自己有一个意见哈、啊，就是这个其实不重要啊，跟这个只是一句话而已，就是那个《批寻记》244页啊。第一行啊，下面有一句一句话哈、啊，我自己觉得应该是，他这边讲啊，破彼旧孤啊，为自而故，勤加守护啊。我的解释啊，就是说那个旧孤应该是指那个丈夫的父母啊，就是说，如果这女孩子，因为古时候大概结婚都是两个家庭的事情嘛，如果这女孩子已经提亲了，给了别人了啊，那结果，因为她本身他之前前面已经讲了，他其他的亲戚也没办法守，也没有其他的亲戚帮守护他，他自己也没办法守护他自己。那么这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指那个他夫家的父母啊，来保护他。
丈夫家的父母。
然后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儿子，是丈自儿子应该保护他自己的儿子，因为前面一段啊，他这边讲，犹如父母于己处女，为世事他故。我觉得古时候是因为男性至上嘛， 所以事实上他们是保护男的，保护并不是，当然为了保护那个男的也保护这个女孩，我的感觉是这样。
我现在你说的对，我同意你说法。对，为之而故，为之而故就是那女孩子未婚夫妻呀、啊，是你是这个意思啊？为了保护他的儿啊，所以要保护他的女，保护那个未婚夫、未婚妻，为了保护自己的儿女，要保护他的未婚妻，是这样意思。对，我要你说的对，是的，是这样说好。
刚才你说那个，那个二学不犯呢，无功则胜啊。我们不是说胜者无争吗？那假如是欧罗汉的话，遇到这种情况，他会起来辩论吗？
这是大众生做结膜的时候，应该说，应该呀、啊，照实说，就是这个意思。但圣人争和凡夫不同，应该是不一样，应该是不一样的。
圣者无争是
指
什么呢？
圣人是烦恼，无争是没有烦恼，他是没有烦恼的。对，为彼救故，或彼救故，为之而故，亲家说故。这你说的对，这样比较好。你是学法律的，你想的好，想的圆满一点。
三种杂染它是不是有点顺序的味道，好像烦恼杂染是比较在这个种子上，或者说意地，还是就是意的分别作用。当然它这个意就是包括心意识、第六识、第七识、第八识。然后业杂染的话就已经到那个果，就是有行动了，除了心意动了之后，就好像有一点点分别，有点业，就是开始有这个行为有业了。那身杂染的话，就等于说，那业是当然也算是一种果报，那身杂染就是果报的更长时间的来讲，业怎么样？短时间做一件事情就一个事情的业，那身杂染就是生死的用，那就是比较长时间，是有这样一个顺序的问题。
是是是。
那所以以后他讲三摩悉多地，那就是等于修行，那也是这一个顺序，先把这些事情讲清楚了，然后再一个一个去清醒，再断断。
是是。
是无有他事这个地方哈，以前曾经解释，我凭印象哈，大概是说，就是从这一世到下一世的那个方式是差不离，他不决定是如此。那么我记得我在那个《中观论证讲记》里面《六情品》里面看到那个世间，它其实指的是有情的六根还是六世，那是不是可以说是？没有这个，就是说，刹帝利的这个六根或六识，在下一世他并不决定是 成为仍然是刹帝利的六根或六识，他可能换成其他的，
是是可以，是可以这样说，是。
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陆瑶曾经提到思想的问题，那这也是我一直有的一个疑惑，就是说我们如果要修行，自己要采取某一种见地，或者是中观，或者是唯识，或者是真常。那么如果说我们自己对于这个系统的思想并不清楚，但是这个清楚要清楚到什么程度啊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如果并不清楚的话，那是不是在修正上会有瓶颈，会有困难？那再来，有一种想法是觉得说，一切法都是佛法，所以我们都应该要尊重。那么他很可能在选
一切法什么
都是佛法，都是佛，都是佛法，对。所以他在选择的时候很可能是模棱两可，这个也好，那个也好，这个也对，那个也对。那这样子的话，他在修正上有希望吗？
如果他对这一个小派的思想不是明了，他就那样的去开始修行，他一定有瓶颈，通不过去的，一定是这样。要是对那一派的教义也学习的非常的熟，对修行的道路繁盛的位置也特别清楚，应该是没有瓶颈。因为预先学习的时候已经通达了，就像一个人到一个遥远的地方，在地图上已经看清楚了怎么走怎么走，修行也是这样子。预先你没有搞通啊，到时候你就不清楚，就会有困难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
那么在修行的技巧跟方法上哈，我曾经听过一种说法，就是说到了暖顶远这个阶段的时候，它应该是已经固定，但是
它的眼暖顶还不一定。
这个固定是指的他的修行方法，比方他是用主席，或者是用参话头，或者是用四念住，还是说他的见地？
应该是见地，他不是说是熟悉不净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根本上的问题决定了。
那技巧只是
技巧还是可以变动的。技巧上是可以变动，根本上的思想是固定的，应该是这么说。
那也就是说，我们现在在学习这个佛法的时候，我们就自己一方面要观察，从自己的或者是情感意志，或者是在理性上，就要开始观察自己适合或者是欢喜的取向，然后就依着这个方法就开始琢磨，开始练习。
是，应该是这样。所以我在想呢，有一个问题呢，我认为不需要隐藏，有问题就说出来，不用隐藏。就是你要是我欢喜楞严经也可以，也不是说不可以欢喜，但是修无常观有困难。你观心无常和楞严经就是有问题。楞严经是十分显见，他是说心是常住的，常住真心的。现在啊，修四念住说观心无常，就是很明白的有冲突，这就是个瓶颈。那么小楞严经你怎么办？这个瓶颈怎么办？什么办法？要是学习阿含经的，当然不说有常住真心，所以没这个矛盾。学这个欲切实的论， 学这个大智度的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像鸠摩罗什法师翻译这些经论，也没有这个矛盾。但是你要学楞严经，就有这个矛盾，就是这无常和常的矛盾怎么办？你就念阿弥陀佛，我不修四念处，不感觉到矛盾，不感觉到有矛盾的问题。我念阿弥陀佛，求上阿弥陀佛果去。虽然我在讲是这么讲，但是我修行时我不用，不感觉到矛盾了，那也没有关系啊。昨天我也听一位法师说，说念处经上说到观心无常，但修行的时候没有用这个无常观，那也无所谓，他也没事。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呢，就有问题，就有问题。所以我们中国佛教社会也就是有这个问题，讲啊，很讲的很圆呐、啊，很妙，但是我不用，我只是讲的时候这样讲，我用的时候我念阿弥陀佛，我求着阿弥陀佛果去啊。那就没有，你怎么讲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没有矛盾嘛。那你要用呢就有问题，但是那个讲的人因为他不用，他不感觉有问题也无所谓，但是在用的人有矛盾的时候他不管，他就是放那里，你不要问我，我不管这个事情，那就有问题了。那怎么办？
那另外哈，这个是比较在常无常或有我或无我上比较会有困难的。但是比方说以中观跟唯识来说的话，像自续派，它就是好像有一点中间路线哈，它也采取了，它是中观，但是它也多少采取了唯识的一些修行的方式和鉴定，似乎并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在修正上。
但是这个唯识的经论上，它和无常还是合的，在修行上它还是合，它并没有冲突。
所以所谓的根见地在根本上是你要采取常或无常，是我或我，就是那个真常跟那个中观唯识之间会比较有
一些问题，是一个问题点。